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我们来翻开彼得前书第一章，翻到了，我们一起念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从上帝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融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尊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所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已为详细的寻求考察。我们有请罗牧师正道。
大家早安。前两天我们在这边一起是受难节前夕的聚会，特别的薄饼聚会。我用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里面讲到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想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对面对我们的信仰，面对我们到主的跟前能够领受的恩典，可能我们的体会，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我们不同的角度我们来找出来，来发现到底从主所得着的恩典是怎么样，救恩是怎么样。但是我们除了我们谈我们领受的恩典之外，我们也要问自己，就是说我们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那是不是就有相应的我们应当有的一个责任，应当有的一个地位。所以有的人喜欢传领受的恩典，这当然很好，我们也一样传讲所领受的恩典。等会我们要今天的主题，也就是从主耶稣基督死里面复活，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应许，我们有什么样的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活成为一个复活的人应当有什么样在世这个过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是里面谈到了我们上主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应许，同时也要谈到那我们的责任呢？我们应当活出什么样的生命，什么样的生活来宣扬，来彰显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好像彼得在第二章里面讲，他说我们蒙召呢，就是应当怎么样，要来宣扬那一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就是指着我们所得来的恩典，生命复活生命恩典的那个源头，我们要宣扬他的美德，因为他召我们，把我们从那黑暗里面出了黑暗进入奇妙光明，那我们就应当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活出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摆在是从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一个真理，这一个事实里面，我们来看每一位基督徒，我们 在世上的生活应当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我们称之为是复活的人生啊。所以信当然我们要信那可信的凭据，那么我们活呢，我们要能够活出彰显出主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啊。我会从几方面来跟大家来谈啊。其实希伯来书里面的那一句话，一个用命令吩咐的口吻所讲的，我们上次提到那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最后一组用吩咐的口吻讲的啊。我们的华文圣经不容易看出来，如果你拿一本英文的译本，你特别去找啊，是 let us 啊，那个翻译的时候就通通把它翻译成 let us。 我们的华文圣经多半都把它翻译成我们就当，我们应当啊，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口吻，就是一个吩咐，一个 imperative， 一个起始，一个吩咐，一个命令式的口吻。那那一段话是希伯来书作者的最后一组吩咐命令的口吻所写下来的，要信徒们要认识说我们有一也有一座祭坛的啊。而且呢，在旧约体制下，那些侍奉在祭坛上面侍奉的那些人不能够同享，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从这个祭坛上面所献的这个祭，赎罪祭、挽回祭，我们都从当中得着了，得着了那里面的生命，得着了里面的灵，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呢，我们就应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因为他在营外受苦，受死的苦啊。那么受苦啊，我想很，我们常常一听，我们都不大啊，这个心里面会有一种很不情愿、抗拒啊，会有一种这个不愿意的。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谈到受苦呢？啊，其实受苦啊，是得荣耀、得胜、得这个真正的得着上帝所成就、所应许的这一切的恩典的前奏的，他的过程、他的步骤。就像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学习的，经历苦难，学习顺从，到完全的地步，才到了进到荣耀里去。那我们等候他的显现，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受苦进荣耀，这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受苦，只单单想着要能够得荣耀、得胜，那缘木求鱼啊，那并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其实那边希伯来书的那两节经文，它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信仰上的真理。那个真理是什么？他说我们就应当救了他去啊。在那一次聚会里面，我也特别提到，讲到说若有人服侍主，就应当要跟从他，他在哪里，主在哪里，服侍主的人也应当在哪里。不但如此，圣经里面还用到了一句话，主耶稣亲口讲出来的，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父上帝也尊重侍奉主耶稣、服侍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整个里面的引申出来的含义是什么呢？引申出来的含义是耶稣基督真正成为啊，我们生命所有侍奉、所有我们信仰的核心，真正的中心点在哪里？不在别的地方，不在所谓的这个好像旧约里面他们所想到的是在哪里？他们认为在圣殿，他们认为在祭坛啊，就好像这个更早期的以色列人，他们抬这个约柜啊，有这个会幕跟着整个在前面引导，所以对他们来讲，所有信仰的中心就在那个地方。 但是对新约里面，对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核心，新的中心点。所以救了他去，因为他就是那个中心。那么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出到营外为我们受苦受凌辱为我们死，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就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新的起点。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把救恩把他的死与复活合在一起来看呢，就是这个地方在耶稣基督身上才是真正的中心点。在耶稣基督身上，他的复活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个怎么讲呢？对每一个人来讲，我们都有生，然后有生的历程过程，然后进入到死亡，这个肉体的死亡啊。那从生开始，通常我们都认为这个生是一个开始了，结果死就成为一个结束了。那从生死这方面来看，从这个起点终点上面来看呢，这是大家普遍都接受的。但是耶稣基督他呢，他的降生他原来就是先在永在 原有的原先就存在的，所以他的在是永恒的在，是最开头的在，那个是真正所有万有的开始。但是对救恩来讲，对我们每一个人呢来讲，他成为人借着死啊，把死结束了，然后从死里面复活，那个才是真正我们生命的开始。所以难怪在圣经上面讲到什么，在圣经上面讲到重生，讲到新造，那把死亡都给结束掉了，然后把罪把败坏把污秽都一起，把罪恶的权势都一起结束掉了，那从给了我们一个真正一个新的开始。而且这个新的开始是一个很长很久永恒的一个开头啊。那这个所有的这个凭据在哪里？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我们今天我不把重点摆在我们怎么样来好像从圣经里面啊，从这个圣经圣徒的见证我们来谈耶稣基督复活的可信的凭据。其实有很多耶稣基督复活的凭据啊，如果我们要把它整理起来，我们把它排列出来，相当的多。我们今天其实也读到了一些。我们读到了什么？我们读到了好像彼得他在五旬节那一天复活之后主升天，五旬节的第一堂讲道，他的第一堂讲道圣灵充满，圣灵降临，感动门徒们大家一起传讲。但是真正传讲的核心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且传讲的重点呢是在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上面啊。你我们刚刚读到了说上帝呢啊，把死亡的痛苦给解释了，而且呢不让他撇在阴间，不叫他不叫上帝的圣者在啊阴间里面见朽坏，是不是？那里面所提到的他引用大卫的诗篇啊，大卫在这个十六篇里面所讲的，他说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为什么？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他把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许多圣徒的见证，许多信主的人的改变，生命所显出来的那种丰盛，那种得胜，都是我们的证明。那你说我们这一段里面也给了我们一个证明，什么证明呢？ 就是有保惠师圣灵被赐下来，那应许的圣灵，大家记得约翰呢，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曾经讲，他曾经记录着，那是在一个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一个最大的日子啊，他们在那边，他们也有这个祝棚节，也有这个所谓的洒水的啊，他们用这个水呀、啊、代表的，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那节期的末日第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他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那个时候门徒们听所想到的，很可能就直接想到的是真正喝水啊，这个里面讲到的是活水啊，讲到是这个好像主耶稣在这个撒玛利亚，在井旁跟那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讲论的时候所提到的啊，那个活水啊，就从我们的腹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他那边也提到了，他说啊，这个水呢，我们所喝的，在我们里面要成为泉源呢，直涌到永生，所以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到底指的是什么说的呢？当时门徒们也不一定明白，也不一定真正进入到主耶稣所讲的话语里面。但是约翰在那边加以一个注解，他那里面提到的是什么？他那里面提到的是，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耶稣得荣耀指的是什么？耶稣得荣耀指他被挂在木头上面，真正成为挽回祭、赎罪祭。耶稣基督得荣耀彰显出是从死里面复活，显出那不能朽坏生命的大能。耶稣基督得荣耀是被父上帝的右手高举，被接到荣耀里去，那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升天。所以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耶稣基督被接到天上，在父上帝宝座的右边，那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得荣耀。那么耶稣基督得荣耀，他回去了，回去了之后就把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这就是彼得啊，他在第一篇的信息里面他强调的，他的后半段所强调的，他后半段里面讲到什么？他说他既然被上帝的右手高举，那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刚刚读的第三十三节那边开始，第三十三节一直到第三十六节，他说他既被父上帝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那么讲的是什么？就是把所领受那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荣耀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恩，从死里面复活，也进到荣耀里去了，所以在这里面都已经从这个比较啊，好像比较从这个侧面，从另外的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得出耶稣基督真正复活了。连圣灵，其实就是圣灵来见证啊，圣灵赐下来来见证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已经复活，已经得荣耀。不但如此啊，这个你们，他是指着当时来过节的那些犹太百姓们，说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是所浇灌下来的圣灵。那这些所浇灌下来的圣灵，这些现象，这些事情呢，是为了要做一个见证， 不单单做一个见证，每一位按着彼得这边所讲的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换句话讲，每一位蒙恩，每一位重生，每一位得着恩典，这个救赎恩典的信徒，我们也都一样领受所赐下来那应许的圣灵。因为他这边讲，他说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还有呢一切在远方的人。到底是哪些人？就是主上帝所招来的人。所以换句话讲，在上帝所拣选所选召来的人，都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就是一个证据，一个可信的证据。保罗，我用的这个可信的凭据，其实是从圣经，这个也是使徒行传里面第十七章，保罗在亚略巴谷，在雅典，向着希腊人，向着在雅典里面的那些所谓的哲士，那些哲学家，那些有智慧的人讲到，他就提到了说，他以往上帝不监察，但是现在呢已经打发人各处宣告，因为他已经设立了一个人，设立了谁？耶稣基督。将来耶稣基督有审判的权柄，那他从死里面复活，给我们做可信的凭据。所以我们的信仰当然要有可信的凭据，这个可信的凭据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啊，从这里面来见证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来见证上帝的救恩，来见证我们都有复活的盼望。我们现在我要按着几点来跟大家把重点摆在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从当中我们所得着的那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活应当是有哪几方面啊？第一个，我们一样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啊，也是彼得跟使徒们他们所做的见证，所讲的这个一篇信息。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从29节开始读，29读到32节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一段经文我把它摆为第一条，那是一个很好的一段经文，让我们每一次谈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啊，我们能够把它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新的生命的开头，这里面讲是他把悔改的心，把赦罪的恩赐给我们，同时也把圣灵赐给顺从的人来一同做见证啊。所以这里面把悔改的心，把赦罪的恩，把悔改的心赐给我们，这个奠基在哪里啊？它的基础打在什么上面？就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所以他说，上帝以 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而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谈到复活应当连在一起想的。我们说我们要来传福音，我们来见证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啊，他的这个能力，那我们一定谈到耶稣基督的死，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使他能够真正成为君王，成为救主，而且把赦罪的恩，把悔改的心，把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也因着他得荣耀，所以把圣灵赐给我们。好，那因着悔改的心，因着赦罪的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谈到重生，谈到做新造的人，有新生的样式。这是第二点，我们谈到复活，我们应当有的复活的生命 复活的人生的第二方面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里面呢，他就提到了，他说父上帝曾经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这里面讲到重生得救，我们的重生得救呢，被圣灵生，就是因为我们得着了悔改的心、赦罪的恩，就是因为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从被圣灵所生。这个重生的含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从上头生，所以换句话讲，所有的人的生是在地上，我们的新的生命是从上头生的。好像约翰他所讲的，他讲啊，在第一章里面所讲，不是凭着血气，不是凭着人的意思生的，乃是按着上帝的意思生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被圣灵所生啊，所以说我们讲到说，好像原先不是借着圣灵和水生的，那都不能够进上帝的国，都不能够见上帝的国，那是被圣灵所生。所以我们刚刚第一点，我们讲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父上帝用右手高举，把圣灵赐下，也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他做君王、做救主。那的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在圣灵里面被圣灵所生，重生，从上头生，成为新造的人。一个有信仰，一个知道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在他的复活里面也一同得着，这样的信徒应当是一个新造的人。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启印经文里面所读到的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是我们与主联合，我们与主联合，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么与主联合，在他的死、在他的生里面都有份，都联合在一起，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呢？代表了死不再做我们的主。所以换句话讲啊，重生的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应当有了新的主人了。我们有新的主人了，我们呢，整个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整个的生命，我们整个生活有一个新的用途了，一个新的功用了。所以在 罗马书第六章里面，保罗他特别强调的是什么？他说我们死呢像罪死，我们活像上帝活，上主他成为我们的真正的新的主人了。原先我们是奴仆，受辖制，在罪的权势底下，是卖给罪，是成为罪的奴仆。但是现在呢，我们成为义的奴仆，成为义的器具啊！我们罪不能够再成为我们的主了，我们应当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那样子，把自己献给上帝，并且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这是第二方面，一个复活的人生呢，应当是有新的主人的生命。我们有了新的主人的，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活的，应当有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好，所以这里面第一方面，我们有悔改的心，赦罪的恩，领受所应许的圣灵。第二方面，我们重生，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的生活有了新的真正的主人，有新 的用途，应当活出像是一个新造的人，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第五章里面所讲到的啊，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成为新的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成为新造的人。好，那么第三方面呢，是中保的问题。一个复活的人生呢，我们有中保。这个中保从两方面来看，原先我们在上帝的约之外，原先我们在撒旦的权下，我们在黑暗的国度里面，上帝救赎我们，赐圣灵给我们，就这个应许的圣灵，就是保惠师。保惠师在按照主耶稣的口吻讲啊，另一位保惠师啊，其实用圣经里面的用词用字来讲，耶稣基督就是所赐下的那一位保惠师中保。那么现在耶稣基督要复活被接升天了，这时候再赐下另一位保惠师。所以谈到中保啊，其实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赐下来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引导带领我们，那这个圣灵也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祷。耶稣基督升天，以大祭司的身份坐在上帝的右边，也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有双重的代求的，我们有中保的啊。当然我们通常在用词用字上面，我们把耶稣基督称为中保，唯一的中保，因为在救恩上面他是唯一的这位中保。保惠师圣灵呢，我们就习惯用保惠师圣灵啊。我们通常只有一处的地方，在约翰的书信里面，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他把它翻译成中保这个字眼，除此之外都是用保惠师这样的翻译啊，这样的这个称谓加在圣灵的身上。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复活的这个信徒有复活的恩典，有复活的生命，就有中保，就有保惠师，有双重的代祷。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应当是一种坦然无惧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有保惠师随着我们，有中保为我们代祷。这个是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保罗所讲的。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保罗特别提到了，我们原来不晓得该怎么样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因为圣灵晓得他的意思，晓得上帝的心意。然后呢，到了 几节之后啊，他就提到，大概在罗第八章三十四节、三十三、三十四节那边就提到说，这个耶稣基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也为我们代求。所以这是中保的问题，这是保惠师的问题，这是第三方面，一个复活的生命活出来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有保惠师，有中保双重的代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第四方面呢？第四方面告诉我们，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对我们整个的生命有一个方向，有活泼的盼望。刚刚我们读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第三第四节讲到说，借着他的大怜悯啊，使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呢，来重生了我们，而且呢给了我们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他用一种方式，彼得用一个方式来描绘，就是指我们的基业在天上为我们所存留的，那不会玷污，不会朽坏，不会衰残，那永存的基业。所以这是成为我们整个生命里面的活泼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预备地方，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要接我们到荣耀里去，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第四方面。那么第五方面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一个有复活生命的人呢，我们的生活应当要照着被提醒，照着来遵行的。在哪里呢？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我请大家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读到第四节。哥罗西书第三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保罗这样讲，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这里面给了我们很直接了当，很清楚的一个吩咐，一个复活的人，与主一同复活，一个新造重生的人，应当把我们所关切的，把我们所关心，把我们所这种要去体贴的事摆在哪里，把我们的心呢摆在上面的事。换句话讲，保罗在这边所讲的，他说因为上面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藏在这个上帝里面，我们不应当再求地上的事，我们不应当再去体贴再去关心，再去追求地上的事情，我们应当关切，应当追求天上面的事。为什么？因为在上面，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就换句话讲，这个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头所讲的，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的中心点，一个新的核心点，我们所有我们的生命的焦点应当是摆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在上帝，在上帝那边，我们的生命与他也一同藏在上帝那边，我们的盼望在那边，我们将要得的荣耀在那边。所以呢，保罗他这边特别提要思念上面的事这里面的这个思念求思念，它其实它原来的那个含义我们之前谈论过，就是我们所关心的事， 你所关切的事情，你会愿意去体贴，你会愿意啊，去为这些去努力去奋斗的那个对象。所以这个思念，这个求，它所指的含义，就是指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应该有了一个截然的不同的了。有复活的生命所应当活出来的，应当是不再被地上会过去的事情呢，好像整个被吸引、被羁绊住了。我们应当所求的是求在上面的事，思念有关于这个信仰得胜的事，有关于应当如何把自己献给主做义的器具的事。那么最后一项，第六点，一个复活的生命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应当是一个去见证、去传扬福音的生命。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结尾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所谓的这个大使命，他吩咐这时候门徒们进前来，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那么耶稣他有一个宣告，他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最后一项啊，我今天所预备的这个信息里面的最后一点，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要活出来的一个复活的生命，应当是一个见证，应当是一个传福音的生命。我们把这六点我们再做一个复习啊。第一个是复活，上帝使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做君王、做救主，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也把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跟我们一同做见证，这是第一点。所以谈到重生，一个信主的人是被重生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有了新的主人，有了新的真正我们生命的用处啊，应当来侍奉那义，为义做这个器具，来侍奉上帝，要成为一个有新生样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第三点是有中保为我们代求，我们有在天上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身份做中保，我们有应许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与我们同证啊，讲到圣灵与我们的一起的见证，这原就是圣灵的工作，他要为主做见证，我们得着圣灵也一起为主做见证，还不单单如此，他也与我们的灵同证，同证我们是上天父上帝的儿女，所以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父上帝的后嗣啊。这个所应许的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给我们活泼的盼望。第五方面，我们整个的我们的关心，我们所关切的事情，我们去体贴的事情，我们所要想要去追求的事情，应当整个方向的改变，不再在看着地上那个会过去的，应当看着天上那将要真正在荣耀里面成就的啊，因为耶稣基督在那边啊。第最后一项，应当成为一个见证传福音的人，一个复活的生命。我相信复活的生命，如果我们再整理，一定不止这六样的啊。我看这个有些人所写的，好像那个 John Pipe 他写的， 他说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列出来的大概是十条啊。那我想这个我今天我只举了六点，我所举的六点跟他所举的十点也不太一样，所以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经文，还有很多很宝贵的这个可以坚固我们安慰我们的话，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所写下来的，里面还有很多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去整理啊，去把它整理出来，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信息啊，常常提醒我们复活的人生，我们应当活出来，要有整个新的方向，要有整个新的侍奉，要成为一个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在救恩里面你为我们预备有一个新的中心焦点，有一个新的起点，都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里，能够一起带领我们进入到复活的生命当中，也愿我们都从主你自己所给我们的教训吩咐，从圣经上面的真理，我们得着激励，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有可信的凭据，也知道你应许所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愿每一位跟从主，每一位信靠主的人，都愿我们来追求，来思念上头的事，都愿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义的器具，不再为在世上生活为自己活，而是为着主来活。我们有一个新的主人，我们愿意向着罪死，向着上帝来活。我们也更求主让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因为知道有中保，有保惠师在我们的生命里，圣灵赐下带领我们都成为一个见证主的人。我们这样祷告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